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嘉妍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前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的。在第五空间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空间里面等候，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小时。非常的感谢大家在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大家在里面去讨论，还有是跟我们说晚上好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的温暖啊，谢谢你们啊。因为呢有时候要自己一个在这个做节目啊，其实真的很需要有支持，特别当你没有太多精神或者是挺累的时候啊。那今天晚上呢，嘉妍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之余，我也知道你们都累了，因为大家有一些还在工作啊。我看到他们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听节目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已经下班或者是完结了今天的工作，现在就来好好的听节目。所以大家无论在一个怎么样的精神状况当中呢，只要有彼此的陪伴啊，我们就会有力量了。感谢你们，当然也要请大家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呢就帮我们可以分享出去，鼓励更多您身边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是灵命成长方面呢，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咨询，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今天晚上嘉妍就在这等候大家的电话。当然您也可以呢，在第五空间，如果您现在在听，把你们要带导的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我都会看啊，也会呢在祷告里面纪念大家的需要。当然除了身体啊，还有你们家庭的一些的事情，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所有这些都可以跟我们说的。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遇上有一些的困难，我们再一次的鼓励你可以呢使用这个收音机调频，到我们有两个频道都可以收听到良友电台，应该是说可以收听到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一个呢是良友爱广播频道，就是调频道短波19公尺的1551千赫啊，再说一次清楚的，就是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或者是可以调到中波1566千赫，就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这你呢都可以听到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那如果你们在收听上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就请你们记住啊这个频道的这个调频这个功率。还有我们也要多多的去报告一下，因为这样子的，上个月呢，如果大家有记得，本身呢我们是这个李天梦老师呢会在我们当中，因为是每一个月有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他会来，不过因为最近大家应该你身处的城市也是比较冷嘛，那我们也是这几天香港真的是挺冷的，很多人都生病了，那么上个月李老师就也是生病，所以没有来。这个月份他应该是下个星期四呢他就会加入，再一次的回到我们这个星期四晚上的直播了。但是在12月份呢，因为是圣诞节的关系，刚刚好 就是他来的那个那一周，就是圣诞节，我们将会有一个圣诞特辑。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调动，那李天梦老师他将会早一点来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想要跟他连线啊，天梦老师是一位呢很专业的辅导老师来的，大家都可以在12月的时候呢就留意，12月18号将会由李天梦老师在12月的时候来到的。那下个星期呢他也是会来的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那12月份我们就有这个特辑，我们再告诉大家12月份我们的圣诞特辑将会说什么话题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嘉言为你们选来的一首诗歌。
主耶稣，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这一生每一天都来亲近你，哦，是你使我再次更新，
送给大家的这一首的诗歌呢，是一首很温柔的诗歌，它的名字呢叫这个我来找一下啊，这个名字我刚刚才想到啊，这一首歌的名称是一首呢佳燕今天在听的主你是我唯一啊，这首的诗歌。那在播放的时候呢，也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第五空间也有告诉我们很多的带到事情。主啊是我们的唯一，这首歌为什么今天我想要送上给大家呢？除了是因为它的旋律很适合在晚上这些时间来播放以外，就是我最近也是在想一个就是要带诗歌，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也需要去带诗歌。不过呢这个礼拜因为太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的脑袋当中真的是好多事情都转来转去想不到，已经拖延了三四天了，哎呀还没有，因为我要快一点去选歌，我们是要早一点给我们的那个敬拜团来预备嘛。那所以一直找的时候呢，就给我听到这一首歌主你是我唯一。虽然我不是说我要唱这一首歌啊，因为这是挺难唱的，不过它的里面呢那个内容或者是那首歌里面他说那个歌词也是很简单，刚刚我在第五空间也发出来了，就是主耶稣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宣告嘛。我的心愿你来占据掌管全人全生命，这一生每一天都要来回应你的呼召。那这个整个旋律主耶稣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这一句呢就很深的在我的心中。后来慢慢呢就放松了，对呀，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要选歌就好像必须要选一些很怕弟兄姊妹会觉得唱来唱去都是那些歌或者没有新意了，要一直想有没有新歌有没有新歌。但是这一个歌词里面就提醒了，其实不用模糊焦点，我们应该就回到最简单就好了。其实你唱什么，您只要目的呢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你是我的唯一，就算我们真的是没有新歌了，可能唱的也是上一个月也唱过的，那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唱歌，因为目的就是我们都要明白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嘛，所以不是歌，而是呢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那我就希望说今天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了。好，那现在在电话旁边呢应该是有一位姊妹在准备好了啊，那我们再找找这位姊妹，如果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那些带到的事情我们说一下哈。有一些呢就希望我们可以为他这个孩子，他的孩子要可以成功上学，希望他的孩子呢可以顺利去上学。好，我们就会为你的孩子顺利上学祷告。另外呢还有，就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在你的消化或者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有些不舒服，比如有一位的上午因为吃鱼那个刺到对吧，不太舒服。现在是不是现在就希望我们就为他吃了这个不舒服划伤了就要去观察。哇这么厉害呀，大家吃饭这真的是要慢慢吃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些的带到事情就跟大家分享。现在在电话旁边有一位姊妹了。好，你好张姊妹。
你好贾燕老师，你好。
你好张姊妹今天晚上感谢主可以跟你连线啊。您对有今天想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就是又遇到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电话我都，我说过的，我说的再打电话就是做见证，结果这现在又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也不想打，纠结两天了都不想打，不想打这个电话。今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想打这个电话，
对，
我想打这个电话，我就是说的有一件事情，我现在特别困惑着我不知道怎么办。不过也来到主的面前，也心里面也挺平安的、平静的。可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就是关于儿子的事嘛。他现在孩子，就是孩子在网吧里面，现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挺好的。挺好的，也读经，也祷告，也那个啥，也正常上班，就是突然间认识这个女朋友以后，我们不知道这个女朋友呢，就是他们俩认识以后，他就供他钱花，给他钱花，然后从那以后，他不好好上班，又去在网吧里面，就现在怎么劝怎么说，反正也祷告，也劝，也说，孩子在网吧。在网吧现在关于就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家的这个房子，买的这个房子，就是用的儿子的名字，那个时候他干的挺好的，又买一套房子，买套房子是有这个月供，有月供，当时付款的时候是我们付的首付，月供呢是这个名字是儿子的名字。当时我不愿意，我们就不愿意写儿子的名字，是我们这当地教会的牧师就说让写，然后就写儿子的名字了。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月月供着这个月供，然后九月份的时候供的月供，儿子在中间就乱了300块钱，乱了300块钱以后，我老公就特别特别怒，特别生气，就说这个房贷我不还了，他说的。不愿意还了，不愿意还了，这就现在是11月份了吧？然后他就说的，这个房子咱就不要了，就算了，就这样吧。说的，反正儿子他也不干，他是没有钱还这个月供，他就说的还不上，以后就叫人家银行里边交给银行去拍卖。我现在就是从内心里边就舍不得把这套房子丢掉，因为当时付首付的时候付的。你现在要是丢掉，我们就丢掉30万。然后我就说的，我也不知道咋办。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我老公就是意思说，我们现在有能力还这个房贷。他说的就是说的，3年以后、5年以后，甚至10年以后没有能力了嘛？我们现在都60多了嘛？他就说，他说的，我就想想哈，我说的，神会救他的，这个小孩他能就老这样下去吗？不会的吧，我心里想的哈，我说的肯定有一天他会接受来还这个贷款，他就不相信，他现在就要给丢掉呢。也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说这个事情，他也说了，他说那你要是实在不想丢掉，他说的就说再接受还。我现在也特别矛盾，也不知道咋做，是就这样直接丢掉了，还是继续还着呢？他也担心啥呢？担心怕是不是会有一天他会给卖掉？就是我们还着房贷，他给卖掉。我说不会的吧，因为啥？我们去问了，就是特别难卖，因为我们现在房产证还没办，然后这个月供供不那个，反正是不好卖。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咋个办，心里就是不是就这样吧，房子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月供就不供了，就交给人家银行来了。拍卖了。
对，所以现在你最大的烦恼就是要不要继续供这个房子，还是要把它舍弃掉，就不再供款了。你的丈夫他就已经说出他不再愿意供款了，是吧？
他之前他挺生气的嘛，挺怒的嘛。他父子俩现在也在电话里头，那早一段时间也挺那个的嘛，俩人也就在电话里头，也就反正说的挺不好的。
对，
所以现在他就生气，就不愿意供，不愿意供。可是我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说了给他听听。
对，
我就说的他不会给卖的，因为啥特别难卖。特别不好卖，他不会给卖的。就是把房产证办下来，房产证在副本在我们手，正本在银行，他也不会卖。我这样跟他说说，他也答应了。他说的，那要不然就说再还，再继续供。然后他让我，他说的，要不然你给儿子，他叫我给他，你给儿子联系联系，看他怎么说。
对，
这个房子的事情。
对。
我也没跟他联系，
是
他把我们拉黑了，把我们微信都删掉了。
你的儿子把你们拉黑了，那他生气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跟你们关系那么差劲呢？
那反正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他不谈个女朋友嘛，这个女孩子就是不停的在给他钱嘛。不停的在给他钱，我就给这个女孩子，我们俩聊嘛，我就给他说嘛，我说之前我也不懂，我那个，我说空中辅导人家教我的，我就按人家说的去做，断掉他的这个来源，断掉他叫他去自己去干去。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他，反正他就供着他，给他钱花，我就跟女孩说这样的事情，他就因为这恼火。
那现在这个女孩子跟你的儿子还在一起吗？
现在好像最近他说了不愿意再给他走下去了，人家不愿意了，他人家给他的机会太多了，一看看他的手机他还在网吧，一看看手机给他的钱他还在网吧，也找工作干了，可是他这个工作呢，他干一半他就另外一半的时间就在网吧里面。
对，
现在他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你的儿子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对，那天就是他爸爸去这个售楼，去这个房子那个地方，人家那个售楼处的就给他说一句，你爸爸来了，说的你来签字，就是不管办啥手续得他去签字，名字是他的，他答应好，答应好他也没去，我们也没跟他联系。
对，
就因为他还用谎言去骗这个女孩子嘛，我们就说他嘛。
是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之前跟姊妹你的那个我们之前跟你一直有谈啊，你那时候儿子的事也是一直困扰你啊。我看到他的那个以前其实他都有很多经历吧，他自己也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嘛，然后他就曾经也悔改嘛，回到教会啊，也回到主身边，然后后来现在他又再回去自己的旧生活了啊，也经常跑网吧，又有这些女朋友这些，但是现在所以我想问的是，姊妹，你买的那个房呢？当时你的儿子他知道你们是会买房的，他。是不是也知道买这个房是为了他的呢？他都知道的。
不是，当时买房子的意思就是说的，我们就是现在天气冷，就是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买房子，就是养老。他就
是你哦，是你们养老用的这个房。
对，我们养老用的。
但是那个名字后来又写了是你的儿子呀，因为。我刚刚听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听错。
是的，因为老家我们买的房子呢是我们夫妻俩的名字。我们俩名字说的在这里买呢，当时又说的说什么税收高什么的，反正就说这。还有我们当地的牧师就说，他说你们这样太自私了。你们说的拥有一套房子了，为什么这套房子不写儿子的名字呢？
原来这样。
哎，就
所以你的儿子根本就没有他说过要这个房，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就是对吧？
他不要，他一直都说
对呀，
我不会要这个房子。
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一步已经有点走错了，反而这样听起来，因为其实他根本就不会，他不会把他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他根本没有说过我要。 所以如果你们这样去做，你以为是对他好，对，可是对方那个当事人他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心，所以现在反而那个负担就在你跟你的丈夫的肩头上了。他可以一直不理的，因为他已经，你说他也把你们拉黑，然后他又失踪，你又找不到他了，哦，所以很危险呢，姊妹。就算他回来了，你也不能肯定他会一直帮你们公款呢，对吧？
嗯
嗯，所以你已经把那个事实放在眼前呢，其实你也年纪也不少了，你跟你丈夫，你们还有能力去公款吗？
这是人家吧，现在还好，他退休了，退休可是在公司里都返聘，还现在还干着。
嗯，那但是如果那个公款的钱他拿出来，可是你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
没有的。
有，
所以你跟丈夫是有能力可以继续公款的。
嗯，对。
那要供多少年呢、啊？年要多供完的话，要供多少年？
20年吧。
那这很长哎，姊妹，这个，哎呀，因为对，其实哈，你们年纪大的时候呢，就那个风险真的很大。通常我们不会建议年纪大的朋友去买房的，因为你要供款的时候，你身体状况啊、工作啊、能力都已经不是好像你年轻的时候，而且还要贷20年了，所以这个现实放在眼前，反而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需要考量的。虽然你说你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把那个，如果你开了家庭会议，你的丈夫跟你要衡量到底你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房就是可以供完。你们如果那么辛苦要把它供完以后，你儿子然后是给儿子的，但是儿子又不领情，那个意义在哪呢？就是你们供完以后可能他就是好像你说的就把它卖掉啊，对吧？你也控制不了他会怎么做，所以我
当时买的时候，当时买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他就说我不要，他不要这个房子是你的，也说他也答应说后边要给你说的，暂且你们我的工作，他说的他有债务嘛，他想还债还钱，他说的就是我们先供着，然后呢他再来供，他接着后边他再来供，结果现在你看就到这一地步，当时看他也挺好的了，
对呀、
就写他的名字
了。但是问题是你的儿子他的历史不太好，因为你虽然他有答应过你，可是我看回之前他的经历的，他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似乎他没有一个很坚持的这个，他的意志力不够强哦，对吧？
是的。
对呀、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本身，他是虽然他有答应过你，可是如果他自己的自控能力，很低，他的那个意志力不高，其实你相信了他。你觉得他会守承诺吗？我觉得很危险呢、啊。虽然我不想说，哎呀，他不可信，我不想这样说。可是放在你面前，你必须要承认，你的儿子呢，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状态不健康的时候呢，他虽然他心中可能很想，可是他的能力做不到。啊，如果他做得到，你现在不会有这个烦恼的。对吗？
嗯，对，
是，所以我反而是觉得你真的要，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继续的祷告之余，你尽力的就先找回儿子，要跟你们好好的谈一谈。如果他最后还是决定他不要了，那么你跟你丈夫就再想方法，去处理这个房产。这个房子，因为真的我们是担心你们的年纪大了，你们还需要为房而奔波吗？我觉得你不如好好的考量你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去好好 养老啊，就是你们自己，其实你们不用这么辛苦的，对不对？
对，我
刚才
也是这样说的。
嗯，什么是重要的？这些可能是不必要的东西。你现在要想的是，你的生命，你可能好像圣经说的，长的有80岁，短的可能70。我们人生，你留在世上的也只有这20多年了。你怎么好好使用这20多年？你为主继续的来服侍也好，就珍惜你的光阴也好。我觉得如果你还要增加自己的负担，去供一个房子给你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也是一个不太守承诺的儿子，那这个投资不太妥当哈。所以你不如好好跟你丈夫想一想，你剩下的这个今年呢、我们的意思是黄金的金，年龄的年，你跟他呢现在是金龄的，应该都退休了，要好好享受人生啊。你们想做什么，你们要去做你想做的事，为主服侍也好，去旅行也好，把你的钱放在一个应该用的地方。如果这个房其实你要也与不要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房了，对吧？对呀、那为什么还要为自己增添无谓的这个烦恼呢？啊，我不太明白。
我们那个房子没有月供，就是付全款嘛，现在没有压力。
那你就跟你的丈夫好好说，想一想那个压力大与少，这个你自己衡量。可是你跟我说你的年纪不少了，还要供20年，现在可能你会觉得没压力。我不知道，很多事情谁都不知道。可能你下个月，另外你的身体会一直很健康吗？你的丈夫会一直很健康吗？我们说不定的，对不对啊？是啊，如果这个你觉得没有压力，是现在你觉得没有压力，可是我是希望你们要往前看多一点点了，好不好啊？对，那你们快快的去为这个事情继续祷告之余，你要尽量的找回儿子，同时间呢。跟先生好好规划一下你们的退休生活，如果觉得不用一定要这个房子的话，我是建议不要为自己增添无谓的负担，你好好享受生活吧，好不好？
好，
谢谢姊妹啊，因为我们还有电话，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了。感谢你的电话。
每当走进教室的回忆，
老婆，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
约会别提了，你要上班，我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约会啊？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
美好习惯伴着快乐。
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
当不出的感
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来收听电话，我们来把握时间。在电话旁边有曹姊妹。喂，你好，曹姊妹。姊妹听到吗？哎呀，刚刚就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应该要继续找他哈。好，那我们在跟曹姊妹等候你联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刚刚的那个广告，继续的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栏目，其实已经一直播放了一段时间，而且呢这个栏目呢对大家灵性是有帮助的。这个就是相约在主里。不知不觉呢，已经呢在每逢礼拜三播放到昨天的时候呢，是第45集了。下个星期就已经踏进46。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一直做的一个灵修的一个栏目，鼓励呢听众朋友，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去听听这个灵修的栏目，特别是你的另一半，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可以呢相约在主里，你们可以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约会呢，是跟主一起约会哈。好，我们现在也在等候的时候呢，有一位的弟兄在电话的旁边，我们来跟他联系。 喂，你好，是孔弟兄吗？
是的。
孔弟兄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
老师你好。
那弟兄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我又想就让家里的小孩就也
行。家有两个小孩是吧？
对对，因为我妻子她以前信过，不过这结婚十几年她就没去过教会了。听她说跟她聊过，好像以前她小时候信过，但我在中间她就停了。
弟兄跟你的妻子都是信主的，你的妻子以前有信过，但是十几年没去教会了，是吧？
对对对。
哦，那你呢？你自己现在有去吗？
我也很少去，因为我是做那个室内装修的，到处跑，那是没有固定时间，那个。我很多时间都是在手机上听着 M 电台，在学下面听。
所以你的信仰部分主要就是听电台喂养。
以前我去过教会，就是在就是有空闲的时候就去啊教会。我真的是没时间就没有去过，就这样的。然后
是
我干活的时候，就是手机就下载，然后就戴耳机听嘛。
对对对，
边听边看。
那你觉得你现在想询问关于孩子。跟信仰是他们你想要你的孩子都有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姑娘的她已经接受了，然后跟她聊的叫她愿意去教会，然后去教会也去了很多次。就是我还有一个儿子，他才上初一。然后我以前我在家跟他聊过信仰这一块。他比较就是心里比较拒绝。就是我想怎么样让他也能有信仰呢，就怎么那个。
对对对。其实你说到这一个呢，信仰生活呢，还有一个价值观呢，我们说信仰其实是一种从你的家庭里面，我们说是要从小培育出来的一个对这个部分的一种的柔软的一种的感受。因为呢弟兄你跟我说你的妻子以前信，然后有十几年没去教会，然后你自己也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也没去了。所以我就听到这一点了，有点可惜。可惜的是呢，因为我们如果希望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我们说是基督化的一个气氛，你们应该第一就是夫妻俩，你们要同心，从你们在开始有孩子的时候就要计划了。我们很多时候呢，空中辅导都是建议呢，爸爸妈妈呢是要在家庭里面你们要同心呢，如果有相同信仰，你们就要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会鼓励他跟在家庭当中可以比如一起祷告啊，可以多跟他们说说圣经故事呀，还有就是他们从你跟你太太的身上看到一个身教，就是你们怎么样去比如为什么去星期天去礼拜堂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行动，他会从你跟你太太的行动上行为上看到，哦，这个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习惯了，他这就是一个家庭活动了。你看呢很多我们看看有的外国的宣教士哈，他们怎么样把信仰传到给他的孩子，因为他们一直在家庭里面守着一些我们说是信仰的一种的生活习惯，他们是已经潜移物化在他们的孩子的心中了， 所以呢他们不用口讲，就用身体力行见证，让孩子看到他，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耶稣呢是真实的，那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弟兄，如果你已经错过了这个，我们说孩子心中最柔软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你不能再回去了，因为孩子已经大了，是吧？那我就建议呢，你要从现在开始呢，你自己先做好一个榜样。你跟我说呢，你很忙，那我觉得哈，忙，我们每一个城市人呢都忙的啊。可是如果你要好好规划时间呢，我是觉得你是可以规划你自己的时间。其实去教会每一个礼拜只有一个一天，礼拜天只要你一个上午嘛，就是几个小时。我觉得你先规划好你自己的时间呢、啊。我这个你应该可以做得到吧？嗯，我觉得从你跟太太开始吧，你让他们看到你们啊，我以前没有去教会，可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觉得信仰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我才想要跟孩子来谈。你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她有她愿意听，可是儿子不愿意的时候，你不如先从你跟太太做起，你们先去教会，然后他看到哦。每一个礼拜天爸爸妈妈都会去教会，而且你们开始一起祷告，就是吃饭的时候你们一起谢饭祷告，一个好的见证，对吧？你先做起，因为你是家里的头，你是一家之主，你先带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谢饭祷告，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你先给你的孩子看你有改变了，你才可以慢慢跟他在讨论这个信仰为什么爸爸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爸爸想要你们都来认识。因为你的孩子他应该是青少年了吧，对不对？
嗯，对对，上
青少年呢，我告诉你哈，青少年呢他会分辨的，父母口讲一套，行动讲做一套，你们自己都不做，你跟我说这个很重要，我不信，我会觉得你很虚伪。他是青少年会这样想的，所以如果你要他相信你，你要真正的做给他看。所以这个是关键了。你问我怎么样让他们觉得信仰是好的，那你自今天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先改变，好吗？
嗯，好的。
嗯，对，那我们很希望弟兄你真的要做啊，因为你是家里的头啊，你要做一个守承诺的爸爸。那我们会继续跟进你的，我们也为你家庭祷告。我希望下一次跟你谈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了，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不过我这段时间在外面，就在外面，
没关系，如果真的需要工作你就排开，星期天就两个小时你不工作，这两个小时你要守安息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你休息，你可以不去教会，你但是你休息的时候请你听到，就是你也可以用你很多的方法，你听我们良友电台都有啊，有讲台吧，你可以听我们的讲道啊，你就分别这个时间出来你自己崇拜也行。你要想到一个方法让信仰再次进入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只用口讲你是基督徒，你要用行动表现出来。除了这个你还要做
好，
对，就是如果你的性格上有一些需要改的，你都要在主的面前来求你能力啊去改。比如你很生气，很容易生气暴躁，那求主让你可以不要这么暴躁，你要让孩子看到你的改变，好吗？好，谢谢你的电话，那我们下次再跟你联系，孔弟兄。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昨天，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爱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一个电话，应该是最后一通了。好，你好，丁姊妹。
哎，你好。
你好，丁姊妹，我是佳妍老师。我们
你好，黄佳妍老
师。对，就把握时间了。今天你打过来哈，我们上次跟你对跟你谈过，是跟丈夫沟通上，特别在金钱使用上有不同的价值观。那今天你跟我们说一下，那个你跟他沟通过，或是你还有什么觉得有一些困难呢、啊？跟他沟通，嗯
嗯。昨天跟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跟他打电话，
嗯，
然后我就跟他明确讲，就是跟他的生活费之间的问题，
嗯，
然后他就说想就是零散的给，我说这样子零散的话可能我不接受，我说呢就一次性算好大概是多少，然后他你说给你说不给那种。然后因为我没打你电话之前我是比较着急的，因为我跟我丈夫之间的心结，
嗯，
就因为孩子这一块生活费这个事情，因为我丈夫经常出差，孩子我都是我来弄，
嗯，
然后只要他生活费不断，可能说他要有什么娘要有什么矛盾，各自分开一段时间都没关系，当然他现在可能就抓了这个点，就是以生活费这块断了，然后让我去跟他要了，他就像之前能一次性给，他现在就是零散的给，
嗯，
然后我给你打了电话了，我就心里没有那么慌，我是先祷告，
嗯，
然后后面给你打电话，
嗯，
虽然那个，但是可能就听的跟你讲完，又心里有些安慰，
嗯，
然后会跟他去沟通，然后不会那么急，啊，
嗯。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跟你谈过以后呢，你有勇气多一点，就是跟你的丈夫讲更直接一点，去讲出你真正的需要了，因为这个也真的需要，因为你的生活费，孩子的生活费，这个是一定需要解决的啊，这个现实问题。那你丈夫就跟你说一个字，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他的意思是他零少不给呀。这个是什么意是不是这个意思呀？他会给你一些很零零散散的，但是他不会给你一个大的钱，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就一个月的话，
嗯，
也就是可能两三千块钱嘛。
对对对，
这一块，
那你就不接受这个，
对，
你不接受这个建议，对不对？
对，我不接受。
哦，你不接受是可你的想法是为什么不接受？我可以了解多一点，嗯。
嗯，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可能是过不去吧。
哦，基本信任没有
算出来的。
嗯，
对对对，嗯嗯嗯，
好。所以你跟他谈过以后，他还是坚持要零零散散的给，就不要给一个大的一个数量哈。他也是坚持的，嗯。那他有没有说他的坚持的原因？就是你想的那个原因吗？他是不信任你会善用这个钱，对不对？
嗯，有不信任，也有一些，他就借着这个事情来给我上课一样的。
嗯，
其实我也很委屈，就是从认识到现在，他也知道我是不会乱花钱的人。
哦，
比如说他钱放在我这边，我们把房子钱拿出来，比如我们过的彩礼，我把我的彩礼钱全部拿回来，
嗯，
就是我们生活，
嗯，
啊，他都知道的。
嗯，
然后这一次我也不明白啊，他为什么这样去做？有可能有家里面的人啊，然后，
嗯，
还有生活中经常吵嘛，然后也出去，之前不出去的，出去待一天三四天啊这样子，后来越待越长了。
嗯，对，
然后也发现他说他在家里面的话孩子我能弄， 单位自己能上好，他唯独就是说家里缺了钱才能想到他，他可能也带了一种气，就觉得这个钱给你用或紧一下，然后让他自己觉得有一个存在感，但他不会直接跟你摊开讲。可是他其实摊开讲的话，我们可以调整，往综合一点调整。
对呀，
还不讲啊？
他你跟他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他有这个性格？他是不愿意把事情讲，有
对。他
讲，
但是他讲永远就是这种，A 的事情说 B 的事 ，B 的事情说 A 的事，不会直接讲。
他不会直接讲，是因为他怕伤害你的感受，还是他不懂得怎么表达呢？
这个我感觉他是可能也就是都有
、
都有，
对呀、啊、对呀、啊，
他人不坏。但是呢，他没什么朋友，然后在家里面又是独生子，游戏又
是
打，
是是是
人心是不坏的，善良的。
对呀、啊，
嗯
嗯，对，明白多一点了哈。因为，第一，我刚刚听到姊妹有一点是，通常我们说两夫妻沟通哈，我们说不单单是两夫妻，其实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最好的一种沟通的，方法就不是用电话。我们最好就是面对面的啊，特别呢，更加呢，不要说你们是夫妻了，夫妻最好就是你们要，不单单是为着钱来做沟通的，你虽然说你跟我们谈过以后，你就打了电话跟你的丈夫有说出来，不过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多很多很需要去探讨的，比如。他对你的不信任，那个结没解，没解呢，他就一定会有很多这一种行为，他会因为你们这最基本的那个跟那个结没解开，所以呢，一定姊妹，我希望鼓励你的先生，你要跟他面对面谈一次。
可以，我想就是他今天刚回来，我在想等这电话打完，我去跟他去谈一谈。
对对对，
因为这几次之前在一起谈，大家还是有一些信任的，误解能解开的。
对呀对呀，
从七月份到现在大概有好三个多月吧。然后遇到事情都是找他找妇联啊，找那样的讲，然后我要跟他谈的时候，他都是不想讲。讲嘛，就是谈不开，就是一谈就杠起来那种。
是是是，对，因为第一面对面谈最好。另外呢，你刚刚跟我说你的丈夫经常不在家，他是因为工作忙所以不在家，还是他？
对，他出差。他出差一个月七天的话，他要出差四天。他星期五回来，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有时候要有一点事情拌嘴，他可能生气就背了包出去。说这一点让我很接受不了。
是啊。
我说一个星期七天，你四天不在家，你不管我可以，那你孩子要陪。
对。
他说：“那你的态度、你的语气让我不高兴，我就不在家，就像孩子一样的。”
所以他有说出为什么他不想待在家里，是因为他觉得你的语气态度不好，孩子还有你两个都是，
对
吧？
对，因为我在家里面可能之前上班，家里所有的事情我自己全包，他回来我都做好饭等着他那种。但我上班又带孩子，可能忙不过来，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俩分担一下，我忙不过来。然后要么辅导孩子，要么就在家务上稍微帮个忙。他在家他就想说我还想像以前那样子，就打游戏你不管我，然后饭做好饭等我吃，啥事都不管，在家很放松的那种。他突然可能有些事情要分担了，他就不想这种氛围，可能我也带了一种怨气吧，就觉得你需要你帮忙家里的事。
是
我带了怨气的，可能语气就重，他就抓着你语气重啊。
对，
这样子。
是，所以姊妹啊，其实你也看到一个点了，这个呢，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发现也是很宝贵的。对，因为为什么丈夫会不愿意留在家？其实啊，你妻子做妻子的，我们怎么经营这个家的气氛也是很重要。当然，我觉得姊妹你已经很努力，也很辛劳，因为你要一个人去照顾孩子，那你要付出的也很多，这个不能否定你的努力。不过，好像你刚说的。会不会真的有时候你会埋怨他很多的时候， 丈夫就觉得我回到家，我是希望可以有一个温暖的，或者是感觉到被关心的，感觉是回来舒服的，没有压力的，我才可以好好的在这待着。不过这一点我觉得姊妹可以来反思，你在家里面跟你丈夫的态度啊，孩子有没有尊重爸爸呢，这些你都可以好好想一想，要不要从这一方面我们再祷告，求主让你看到你需要改变的地方。首先让你的丈夫知道他应该要回家的，因为家应该是有爱，应该是包容彼此分担的地方，而不是他觉得不高兴他就要走了，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好，这个也他也有他的不对，你呢，那你这部分你也要想一想怎么样改变你对他的态度。这个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不多，我先把这个点呢你回去想一想，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谈、okay. 那我们再继续的跟进，你跟你丈夫谈完以后有什么发现好不好？
好的，谢谢，这是那个
我是佳妍老师哈，不客气哈。好，谢谢丁姊妹的电话。好，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感恩，可以呢跟三位的听众呢，本身有四位，可是我们下一次再找他吧。我们有三位的听众的这个需要，我们都求主来帮助，分别是张姊妹、孔弟兄还有丁姊妹，还有呢在第五空间的各位朋友，你们留下的这个代祷，我们都会为你们的需要祷告的。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继续的请大家支持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今天晚上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